这里是 KissPlay 音乐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当然今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之前有预告过的，就是 iPhone 12、是 Apple 秋季发表会。那为什么跳过 iPhone 12呢？因为今年的秋季发表会是没有 iPhone 12的，但不过带来了平板跟手表这样子。那第二条是也很厉害的一只手机，叫做 LG Win， 它正式登场了，是现在我目前看过最特别的一款双萤幕手机。第三条是超级马里奥35周年，那它有预告跟动物森友会会开始进行合作。然后最后一条是密码12345678，这个是太好猜了齁。那中国有上百名学生自愿遭篡改，这个也蛮有趣的。好，那当然我们先看一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 iPhone 12的秋季发表会到底讲了什么呢？对，那就正如我刚刚黑讲的，这是应该是首次齁没有发表 iPhone 的秋季发表会。应该是受到一些疫情的一个肆虐，我想 iPhone 的开发进程它其实受到蛮大的影响啦，所以这个无论是在生产端啊，或者在开发端啊，有些开发端就在 work from home 嘛，那这个总没有像在公司里面一起开发要来的效率要来的高。那另外呢，要到中国去啊，去开发，就是要制造这个 iPhone 手机，那你像美国也很难去飞中国嘛，所以就对，就受到蛮大的影响。不过虽然这是没有 iPhone 12，但是有带来两款新的 Apple Watch， 还有一个第八代的 iPad， 还有全新的 iPad Air。好，那我们就从 Apple Watch 开始来看齁。那这两款新的 Apple Watch 也分别是 Apple Watch Series 6， 还有一个价格优惠的一个 Apple Watch SE。那这也是第一次有推出比较算是 SE 版的那个 Apple Watch 齁。那价格啊，分别是Apple Watch Series 6呢，Series 6，它的价格是399美元起，然后 Apple Watch SE 呢是179美元起，美国已经开放预购了。好，那台湾售价等一下再讲。那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Series 6它换上 S6 的晶片比上一代的执行速度要快了 20%， 然后有提供18小时的续航。好，对，现在很多的那个 watch 都可以到都好几个礼拜了齁，那提供18小时续航，就是等于是每天要充电的。好，那这个应该就是 Apple Watch 的特色吧。好，那在功能上呢，手表它首次加入血氧浓度的感应功能能在15秒内测得结果。我觉得血氧浓度功能是蛮重要的啦齁，但是在其他的手表表款，就是像是华为啊、OPPO 啊，或是三星的，应该都是有一个血氧功能的齁。不过我觉得 Apple Watch 这个厉害的就是它可以在15秒内测得结果，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好，那苹果它表示他们正在跟多方的专家合作他看看能不能是从血氧数据中找到跟 COVID-19 的一关联性如果真的能找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好，那再来是它的外观就是铝金属表壳那除了银、灰、金，还带有一个工艺性质的红色另外一个全新的蓝色大家应该知道啦， Apple 只要推出红色的东西都是有一些工艺性质的齁。那其他的表壳材质有包含那个太空黑色的那个太空黑那种钛金属的，然后金色的不锈钢。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表带有一个设计一个叫做 Solo Loop， 就是单圈表环，它是没有表扣也没有扣环，就是无缝的一体设计，等于是就是让变成一个手环的感觉啦齁。它有带来那种细胶材质跟编织的两种材质总共有九种尺寸，所以如果是单一尺寸这种的就是应该说不可调的这种，就是一定要有多种尺寸才可以符合所有人的佩戴这样子。那萤幕部分呢，苹果它加强了 Apple Watch Series 6的水显 Retina 显示度的亮度变比较亮一点点因为之前的水显显示器的亮度是稍微偏暗一些些啦，那这当然是就在电力的考量上面那不过这次有加强了2.5倍，也表示它应该是电池有在增强了反正它就是想要维持18小时续航嘛。好， 那此外呢，那个水显功能上啊，它可以变成啊，水显功能啊，它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就是等于是就是 always on display 那种东西啊，你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去操作它了哈。它可以上滑，可以进入通知中心，下滑进入控制中心哦。那这个我觉得变比较方便一点啊，嗯。那苹果它还有发表另外一款就是便宜款的哦，那就是 Apple Watch SE， 它搭载 S5 晶片啊，但是虽然说是平价版本啊，它同样有侦测心跳、摄氧量，还有那个睡眠侦测，还有跌倒侦测的功能，其实是、哦、我觉得功能都还蛮齐备的啊，就等于是有一点是用上一代的规格来发表一些新款的便宜款手机这样手表好。那 Apple Watch Series 6跟 Apple Watch SE 啊，它都可以选择 GPS 还有 GPS Plus 行动网络，就是等于是有一个一个是没有行动网络版本，一个是有行动网络版本，但是两款都有GPS 这样。那 Apple Watch Series 6啊，台湾售价是12900元起哦，这还 OK。然后 Apple Watch SE 啊是8900元起，那9月17号就预购，那9月23就可以开放购买。哦，我觉得这表款算是亮点之一哦。那第二款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老外壳加上新晶片的那种感觉哦。它是第八代的 iPad， 它换上新晶片啊，但是那个粗框的那种外形就留下来了哈、哦。那这个 iPad 啊，最的是10.8寸的啦。哦，它主要升级是在晶片上，它使用了 A12 Bionic， 哦，就是支援苹果的类神经网络引擎。那更重要的是新的 iPad 它可以搭配更多的配件，包含那个官方的聪明键盘跟罗技推出的那个键盘周边这样子。那 iPad 新的 iPad 的第八代它搭载了 iPad OS 14、哦、那这个之后会有一个新功能出现，例如说、Apple Pencil 的那个手写转文字输入，这个、哦、这个应该蛮重要的。其实这一代它其实就刚刚讲了嘛，就保留那个粗边框的设计。对，那它有一个实体的 Touch ID 键这样子齁，那这个是保留住的齁。哦，就连 Lightning 它也活下来了。为什么 Lightning， 为什么要说 Lightning 活下来呢？等一下我们讲下一款你就会知道。对，总算它、我或许它可能是最后一款有具有 Lightning 的一个 iPad 吧。嗯。好，那它的售价其实真的很便宜啦齁，那329美元，对，它不过它相对其他平板算是稍微昂贵一点，不过以苹果产品来讲算就算是划算的啦齁。那这个台湾售价是15000元起啦，我觉得还不错，蛮好价格。接下来下一款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新的 iPad Air。哦，它其实已经我觉得它有蛮接近那个 iPad Pro 的一个体验啦齁，不过价格是少了蛮多的齁。那我觉得大家对如果对那种粗边框的 iPad 没有感觉的话，我觉得新的 iPad Air 应该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齁。那新的那个 iPad Air 它有换上的5nm 制程的 A14 的 Bionic 晶片啊，采用 10.9 寸的显示器，那解析度是 2360×1640， 那支援 P3 广色域，那这个整个色彩解析度上面都非常的好。那以往 iPhone 的一个就是 Apple 的产品的萤幕都是非常注重的啦，也非常龟毛。好，那令人眼睛一亮的就是、哦、新的 iPad Air 啊，它是支援 Touch ID 的哦，但是它的那个 Touch ID 整合到侧边的电源键上哦，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哦，因为其实实体的 Touch ID 在疫情期间是蛮重要的啊，虽然说它哦，就是因为窄边框嘛，但是它就是你找不到那个 Touch ID 在放哪里嘛，所以它就把它放在电源键上。那这个其实在很多 Android 产品其实都有这样做啦齁。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那但是它没有 Face ID 啦齁、哦、嗯。好，那镜头部分啊，就 iPad Air 它的背面是1200万像素的镜头，是一个而已齁，单镜头支援 4K 录影，那就是视讯镜头是700万像素的 FaceTime HD 视讯镜头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它的里面还有一个内建的立体扬声器啊，所以你要去横摆去看哦影片的时候，其实会带来蛮好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是重点了齁，重点就是 iPad Air 充电孔跟资料传输孔，它不用 Lightning 的。那会是新规格吗？不是，它是用 USB Type-C。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讲说为什么 Apple 的东西不换成那个 USB Type-C 呢，你看笔电都换了，那手机啊跟平板都还没有换、哦、不过这个就是 iPad Air 就是换上了 USB Type-C 之后呢、这个也是宣示它的行动装置的 Type-C 时代是不是真的开始了。对，那接下来会不会所有的行动手就是行动电话，就是智慧电话、智慧型手机跟平板全部都是 USB Type-C 呢？那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用同一条线哦。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也让我期待说 iPhone 12会不会有一款它也是会用 USB Type-C， 会不会是最高阶那一款是用 USB Type-C 呢？好，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啦。那看一下售价哦。台湾售价是18900元起，那有五种配色，银色、太空灰、玫瑰金、绿色、天空蓝。好，那下个月就会发售了。对，那相较于它如果是以 iPad Pro 来讲啦，差不多26000嘛，好，那18900当然是比较便宜多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体验上 iPad Air 应该是不会比 iPad Pro 要来得不好，甚至还有点超越的感觉。好，那就是 Apple 的消息就分享到这边齁。那接下来还有几条跟大家分享一下。再来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LG Win 它正式登场了齁。它是我看过不止我看过最特别的双萤幕手机，也是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特别的一个双萤幕手机。它在苹果前一天发表了，就9月14号齁。它带来可旋转双萤幕手机。那除了展示手机的独特旋转梯形结构以外，它也有去介绍了崭新的使用界面，然后是蛮特别的一个齁。那这支手机齁，它就是 LG 它推出一个叫做 LG Explorer Project 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就是要推出一个很奇怪的手机不是很奇怪，就是比较特别比较创新的一个手机的一个专案。那 LG Win 就是它的首款然后。那手机是由 6.8 寸的 P-OLED 萤幕啊，然后一个 3.9 寸的 G-OLED 的副萤幕组成的、啊。那中间采用旋转结构，可以让主萤幕旋转90度。哦，对，那旋转90度它变成一个 T 字形这样子，哦，像锤子一样的一个形状。那这个旋转啊，就大家会比较担心说，那个旋转可以旋转几次，会不会旋转到一半就坏掉了呢？哦，他们号称说，哦，可以这个结构可以旋转20万次。哦，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啊，因为你应该也除了故意去转以外，也很难转到20万次吧？哦，对，那如果这样子好几年使用下来，我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那 LG 号它有展示就是蛮多的双萤幕的应用啊，例如说影片播放跟聊天室同步进行的一个多功特色啊，如果临时有来电呢、啊，也不会去干扰到主萤幕，因为副萤幕它就是可以去接电话这样子哈、哦。那因为主萤幕可以旋转啊，在横持手机在 Win 上面就变成一个过去式啊，我们只要旋转上去还是可以直着拿这样子哦，就拍照的时候你也可以直着拿哦，对，因为它的主萤幕是旋转上去的。那玩游戏或是看影片的时候啊，副萤幕就是可以显示额外的一个资讯，像是游戏地图啊影片时间轴啊，或是声音调整界面这样子哦，那这个整个操作体验上变得非常的好。那在 LG Win 上面啊，就是萤幕上面其实也没有看到什么挖孔啊，因为它手机采用升降式的自拍镜头，那采用32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那背后三镜头啊，它的模组分别是啊6400万的 OIS 主镜头，然后12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然后另外一个是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那个镜头哦。那两组镜头分别在旋转跟标准两种模式的情况底下，就是 Win 它支援双镜头录影，那拍照之后它可以选成储存同一个影片，也是可以分开储存成两个影片这样子啊，等于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功能。那录影部分啊 ，LG Win 它加入了六轴感应器啊，提高画面的那个显示度啊，这个稳定度。在旋转模式底下，手机它会变成稳定器哦，那这个我觉得蛮屌的。哦，因为你现在底下一个梯形的嘛，哦，那你把它旋转成 T 的时候呢，你只要手握下面的副萤幕之后呢，哦，就可以去操作像稳定器的那种操控界面。那上方的那个就是主要的手机呢，哦，主萤幕的部分啊，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功能啊，你就可以横拍，但是底下又比较好握这样子。哦，那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个东西哈，哦，对，这个是蛮屌的。 那规格部分呢、啊、LG Win 它是 5G 的手机，它搭载了 Snapdragon 765的一个 765G 的一个晶片。最近其实很多手机都搭载 Snapdragon 的 765, 它其实算是中阶的晶片。高阶晶片是8系列的、不过我觉得因为大家可能想要去还是要压抑一下卖那个价格啦。我猜那个 Snapdragon 啊 ,8 系列啊的价格可能水涨船高啦。现在搭载8系列的晶片的手机啊，大概动辄都是3万4万这样子齁。除了那个 Snapdragon 765G 晶片以外啊，它还有 8GB 的 RAM, 128GB 或是 256GB 的 ROM, 那内建4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对，那它的重量稍微有一点点稍微偏重一点啊，它260克啊，但是毕竟是双萤幕嘛齁。那厚度呢是 10.9mm, 齁，那厚度也算薄的啦，但我觉得重量稍微重了一点，不过我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是双萤幕。好，那就 LG 家现在目前有灰色跟蓝色两款配色啊，那在10月的时候韩国就会开始卖了。那接下来就是会到北美欧洲市场发售这样子啊，手机价格跟台湾是否引进呢？我据说啦，听说哦，听说，我不晓得，不要问我听谁说啊，台湾应该是会引进。好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那个口罩，上次我们有讲过那个就是有空气清净机的口罩哦，对，那个台湾应该好像也会贩售，那接下来就等我的消息咯。好，那接下来下一条是超级马里奥35周年，他预告跟动物声友会合作齁。那马里奥在海外发行齁，超级马里奥这个游戏在海外发行已经差不多35年了嘛，从1985年开始。那就是迎接马里奥35年啊，那就是任天堂预告啊，从今年到2021年起啊齁，他会有一些新作品的发售。那另外好，那在 Switch 上也会收录超级马里奥64、超级马里奥阳光、超级马里奥银河、超级马里奥 3D 收藏的特辑这样子齁。那我觉得这个在 Switch 上会登场。啊，这个东西放上去之后啊，那它解析度就会比原来的还要来的高啊，那在作品上会更流畅一点啊，就是在任天堂 Switch 上会玩得更流畅。那另外软体里面还要收录了三款作品原声带，随时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很令人怀念的175首的背景音乐主题曲啊、哦、就像是我们之前听到的哒哒哒哒哒哒，嗯，好，那我觉得这蛮好的哦。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那个游戏呢齁、哦，那其实它还非常多种啊，那像是超级马里奥 3D 的收藏集大概是9月18发售嘛，然后超级马里奥 3D 世界这跟狂怒世界啊，这个东西在2021年 2月11日会发售，然后另外 Game & Watch 超级马里奥兄弟，那这个其实在1980年有发售的 Game & Watch 那这个今年也贩售特别版啊，所以可以玩到那个超级马里奥兄弟跟超级马里奥兄弟2以外啊，还有只有这个主机才能玩到角色变换的马里奥 Game & Watch、哦、那时钟功能也没有遗漏啦，就是为了迎接35周年还附加了35个小秘密这样子、哦、那这个到时候真的发行之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讲了、哦、这在接下来明年3月啊，他会跟动物森友会进行那个家具系列合作，然后他有那个 Super Famicom 游戏啊，就超级马里奥赛车的马里奥跟森喜刚啊 Junior， 然后他也会在9月9号，就是在手游马里奥巡回赛 App 中啊的用当时的模样来登场这样子哈。那这个东西就分享给大家。那最后一条，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密码设定12345678实在非常好猜啊。那中国有上百名学生的志愿遭篡改，这个蛮好笑的。认真说啦，我每次在我的家里的 WiFi 也都是设定类似的数字这样子哈。那其实很多资安专家就是跟大家说，就是账号密码千万别用生字姓名，还有预设密码这种懒人密码。那但是很多人应该是就啊不敌说。惰性嘛，啊，所以下场应该就是被盗。好，就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啊，因为他没有就是修改预设密码，所以预设密码就12345678嘛，然后就是上百名的学生升学志愿遭到篡改。哦，就在7月30号的时候啊，就是当地公安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收到通报，所以展开了调查之后呢，才发现 哦，这个嫌犯是一个学生哦做的。啊，根据了解啊，这个学生因为他升学无望，为了泄愤，所以用自己的手机来报复世界，啊，报复他们那些人啊。所以他利用班主任在微信上发送的那个毕业生名单呢，登入这些学生的志愿报名系统，并尝试输入12345678，结果没想到这上百名学生都被他登入了，哦，真的超屌的，大家都没有改密码就对了啦，哦，就他登入之后呢，要干嘛呢？再去篡改其他同学的志愿，这个是很中二哎，欸，好啦，这个学生就被逮捕了嘛，就是。那当警方跟当地的招办处协商啊，就是延长考生的选填志愿时间。那无故遭殃的学生，就是他还是可以把那个啊，他志愿改回来，他原本的志愿这样子啊。对，那协助办案的那个警方提醒啊，就是强度太弱，密码容易被拆除了。那就像是12345678，或是姓名、拼音或是生日等等，最好都是可以避免的。那相反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密码，最好就是用大小写还跟特殊字元这样混合啦，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好，那回复一下留言讯息哦，就是我之前在上一集的时候应该有讲错一些东西哦，就是 HMS 一个就是鸿蒙的那个系统，就是应该叫做 Harmony， 对对，和声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华为哦，对。好，那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更正。好，那这也谢谢网友提醒。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你有想要听什么题材啊，或问更多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ray 留言给我。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